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3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尽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遭到打压事件保持沉默，但有些学者公开表态反对当局整肃他。这些学者的声音也受到中共当局的压制。中国有关当局封锁支持许章润的声音。根据中国新闻界名人高瑜的说法，清华大学教授郭玉华告诉朋友们，张怡和、许章润和我郭玉华的名字都被封禁，微信上只要出现全名就根本发不出去，中间加杠都不行。同时我的微博被禁言，百度搜索全面封杀，微信公众号也发不出任何文章。2018年7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在日本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国当政者，称2017年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8项建议。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对宗教的迫害愈演愈烈。彭斯副总统星期六在对宗教界领袖发表的讲话中说，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自从1999年以来，每年被美国国务院列为进行宗教迫害的国家。中国政府大规模关押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严厉打压西藏人和其他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人权团体说，中国当局在所谓的在教育营里关押了多达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国称这些人是在职业教育中心接受培训。另据报道，中国广州最近出台新规定，对举报非法宗教活动的市民提供最高达10000元的经济奖励。宗教界人士表示，这是中国当局打压宗教自由的又一项具体化措施。日本媒体报道说，4艘中国海警船星期六上午先后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围水域，航行了将近2个小时。日本媒体报道说，其中一艘中国海警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装备。日本巡逻船向中国船只发出了要求驶离日本领海的警告。中国公务船上一次驶入尖阁诸岛周边水域是在3月19日。2019年农历年新年之后，中国海军舰艇2019年第一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有主权争议的水域。中国往往选择一些节庆日和纪念日巡航，例如去年在农历新年除夕和9·18纪念日等等，选择到日本尖阁诸岛周围巡航。美国政府的调查记录显示，冒充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电话欺诈案，仅在1年多就导致四千万美元的受害损失，而且大部分受害者是亚洲裔，很多是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美国联邦调查局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3月28日发布警报说，该中心从2017年12月到2019年2月总共接到350多起投诉，受害人都是说中国话的人打来电话或发来短信，说他们有东西在领事馆。美国停止向中美洲3个国家提供援助，理由是这些国家向美国输出送大量的非法移民。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好，又到了学美语的时间了，欢迎收听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 杨林，今天我们要叫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跳芭蕾舞。
Well, I'm gonna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聊聊电视节目。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Bad boys, 了解一下各种各样的保险产品。
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软柿子和别烦我。
Sounds good. 不过我要先考考你，上期节目咱们在 Learn a Word 中叫的什么词儿你还记得吗？
这个让我想一下，好像是 plummet, 对不对？就是暴跌的意思。
That's right! 今天咱们要教的这个词和 plummet 是相反的意思。
快来听听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ke. Hike is spelled H-I-K-E, hike.
Hike, 意思是猛增，大幅度提高。加州政府预算不足，导致加州州立大学学费猛增。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is looking at possible tuition hikes of up to 16% in the fall of 2012.
加州大学系统正在考虑2012年秋季大幅度上调学费，最多可能会增加 16%。
Netflix shares plummeted as subscribers left the service after its 60% price hike.
影视租赁公司 Netflix 大幅度提高收费价格60%后，很多订户退订，造成该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 announced a tax hike proposal for the wealthy.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一项给富人大幅度加税的提案。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ke.Hike, hike.
Hike, 大幅升高，猛增。让我来用这个词儿造个句子。I want a salary hike. 我想要工资猛涨。
Everyone wants that. You should probably talk with your supervisor and ask for it.
跟领导提涨工资，这个，我该怎么说呢？
Don't worry, I'm an expert in asking for a pay raise. 我可以教你。
太好了，那你可得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开始的时候要说什么，根据领导的反应再说什么，最后说什么。就跟下面咱们要教的这个短语一样， You need to tell me everything, blow by blow.
好吧，不过咱们先要来听美国习惯用语，了解一下 blow by blow 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话说昨天我接到了我妹妹的电话，她跟男朋友吵架了，特别伤心。她把他们吵架的内容一句一句转述给我，足足讲了2个多小时。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low by blow. Blow is spelled B-L-O-W. Blow by blow. Blow by blow.
Blow 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敲击，而 blow by blow 作为一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详细的描述事情经过。
My sister told me the fight blow by blow.
我妹妹把她跟男朋友吵架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对好莱坞夫妇 Debbie and Charles， 我们来听一听。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这段话是说呢，好莱坞最红的夫妇 Debbie 和 Charles 之间到底怎么了？原来啊 ，Debbie 得知 Charles 特别好赌，他们俩大吵了一架。几个月之后呢 ，Debbie 把 Charles 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大街上。Charles 搬了出去，还提出跟 Debbie 离婚。目前知道的就是这些。
当个明星可真不容易，现在社会各种录音设备齐全，狗仔队很容易就能够
giv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of their private life，
他们很容易就能详细披露明星的私生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那段话。
What's happened to one of Hollywood's hottest couples? First, Debbie learned that Charles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There was a huge fight. A couple months later, Debbie threw all of his belongings into the street. He moved out and then asked for a divorce. That's the blow-by-blow so far.
我有个朋友前几天在银行外面等人的时候，目睹了一次银行抢劫的经过。他向警方详细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情况，让我们来听一听。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 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这段话是说，我当时在银行外面等人，透过窗户，我看到那个抢劫犯走向出纳员，拔出一把枪，逼他把抽屉里的所有的现金都拿出来。之后，他向警卫开枪，从侧门逃了出去。因为我一直都在那儿，所以我能够向警察详细描述事情的全部过程。
有了这么详尽的描述，警察寻找起嫌疑犯来一定容易多了。请大家注意 blow by blow 也可以当作形容词来用，意思是详尽的，比如说
a blow by blow description
详尽的描述，
a blow by blow analysis
详尽的分析，
a blow by blow review
详尽的审查。作为形容词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在这个短语之间加上 hyphen 连字符。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was waiting outside of the bank, and through the window, I saw the robber approach the teller, pull out a gun, and demand that she hand over all the money from her drawer. Then he shot at a guard before running out the side door. Since I saw it all happen, it was easy for me to give the police...A blow-by-blow description.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low-by-blow, 意思是详尽描述。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Jessica, 你知道咱们的美语怎么说节目被做成有声电子书放在网上了吧？
Of course! People love it! And we have tens of thousands of downloads!
没错，不过有声电子书还是比较新的东西，好多读者还不太明白下载后要怎么做才能听到课程的声音。
Maybe we should add a blow-by-blow guid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and teach everyone how to listen to the audio.
Oh, that's a great idea.
好吧，那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芳芳要问的软柿子。
Hey, 芳芳, why do you look so tired?
别提了，我今天又被同事叫去跑腿儿，好累啊，我真不想再当软柿子被人使唤了。我要告诉他们 I don't wanna be a...
你不是昨天才帮他们买咖啡吗？你应该让他们 run their own errands. You should stop being a pushover.
你上次教过我 run errands 是跑腿的意思，那 a pushover 被人推来搡去就是好欺负，对不对？
没错， a pushover 就是好欺负的人。你刚刚说什么软狮子来着？
哦，不是软狮子，是软柿子，吃的那种柿子。
Oh, a soft persimmon? Sounds delicious. In English, you can also call a pushover a cowardly lion. A cowardly lion is someone who's supposed to be brave, but lacks courage and acts cowardly.
Cowardly lion, 懦弱的狮子。一个狮子，一个柿子，太有意思了。
美国经典电影《The Wizard of Oz》里的柿子就叫 Cowardly Lion。
原来是这样，那我绝对不要当 Cowardly Lion。
Yeah, you should really stop being a Cowardly Lion and don't let people push you over.
是啊，我要告诉他们，不许再欺负我，不要来烦我。你快告诉我这两句话英语怎么说？
You can say, stop bullying me, bully.B-U-L-L-Y 意思是欺负别烦我更容易我一说你准会叫 Leave me alone
那我明天就去告诉他们 Stop bullying me Leave me alone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软柿子可以说 pushover 也可以叫 cowardly lion 第二欺负人是 bully 第三别烦我是 Leave me alon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Leave me alone， 别烦我。
I'm not a pushover， 我可不是软柿子。
学的不错。
说起来，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那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个 pushover， 人人都欺负她，我都替她着急，怎么不奋起反抗啊？
别着急 ，I'm sure she'll grow stronger later. That's usually how they tell stories on TV.
对，就算她自己继续当受气包，那后面也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白马王子来保护她。电视剧都是这么编的。
就是了，咱们都能写电视剧了。
那不是因为咱们老看电视有经验吗？说到这个，咱们来听今天的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电视节目。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视节目单元的初级课程。Will 和 Jane 在约会，两人聊起了各自爱看的电视节目。
That's right, Winnie. Today they are talking about reality TV.
Reality TV, 电视真人秀。这种节目啊，其实一点都不真实。我听说很多情节和对话其实也是按照剧本有安排的呢。
Maybe, but they are still entertaining.
So Jane, what kind of TV shows do you like to watch?
I really love reality TV. Do you?
Oh, yeah, me too. And it's great that there are so many shows now to choose from.
I know.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programs, I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原来这两人都喜欢看真人秀。Will 很高兴地说，电视上的这种节目很多。Jane 说，节目太多了，所以 she can't keep them straight. Professor,这是不是说他已经看得眼花缭乱，弄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Yes, Jane is saying that there are so many reality TV shows out there, she can hardly keep track of which is which.
对了 ，Professor, Will 管节目叫 show， 而 Jane 呢用了 program， 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吗
？They mean exactly the same thing.
You know what my favorite reality show is? Cops.
What you gonna do? Cops? The show where they show what happens to the police? That show is so stupid.
No way! Some people don't remember that Cops was the very first reality show.
I guess so, but jus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doesn't mean it was the best.
Will 最喜欢的真人秀是 Cops, 传奇警察。他还说啊，这是美国的第一个真人秀电视节目。我看过 Cops。他们在警察的巡逻车里啊，安上摄像机，跟拍警察出任务的情况。这个节目有什么意思呢？我还真不懂哎。
Well, Winnie, it's very successful. It has been on for 22 seasons and has made more than 750 episodes.
Wow, Professor, 你记得好清楚哎！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啊！已经拍了22个 seasons， 22季。More than 750 episodes, 750多集啦。
Yes, it's that popular. But what does Jane say?
Jane 说，虽然 Cops 是第一个真人秀，
但并不代表它就是最好的。嗯，不知道 Jane 最爱看的是哪个节目哦。
Okay, Jane, what reality TV shows do you like?
I like shows that have real people who are like me.
You like to watch normal people doing regular things. It's not interesting at all.
Yes, it is. If it isn't interesting, why are reality TV shows on all the channels?
Jane, you don't need to watch TV to see normal people. They're all around you in your real life.
看来 Jane 的品味和 Will 很不同。她喜欢看那些演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人秀。我同意 Will 的看法，如果你喜欢看普通人，那看看周围的人不就行了吗？何必要看电视嘛？
I agree. When I watch TV, I want to see amazing things I can't see every day.
就是嘛。哎，对了 Professor, Jane 还说真人秀节目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这是不是说每个台都在播这种节目啊？
That's right. For example,I couldn't find a good show to watch on any channel, so I read a book.
Have you ever watched the show Survivor?
Yeah, I haven't seen the whole series, but I've seen a few reruns.
It's a good show because it showed regular people, but in a strange place.
Yeah, that's a really good show.
Jane 喜欢看 Survivor, 幸存者。Will 说他没看过这个节目的 whole series, 整个系列，但是啊，他看了 a few reruns, 几集的重播。Jane 说 Survivor 演的是普通人身处险境时的事，所以啊，很好看。
That's right. So Winnie, do you think Will and Jane have other kinds of shows they like to watch?
我们继续收听下次的节目就知道啦。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Reality shows? I'm not a big fan of those.
我原来还觉得挺新鲜的，可是后来啊 ，reality shows are on all the channels， 所有台都是这种节目。That's when I got tired of it.
So, what do you like to watch on TV now?
Sitcoms, 情景喜剧，又好玩又能学到很多生活里的实用英语。
Yeah, I like sitcoms too.
You should come to my house someday and we can watch it together.
好主意。
好了，不说电视了，咱们来听李杰美语说说买保险。
李杰美语。
Jane 向同事 Andy 介绍公司的医疗保险。Andy 好奇地问
It seems you really know a lot about insurance.
Well, I'm Chinese, and in our country, people are pretty serious about insurance. I have two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as well as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Wow, I only buy insurance when I'm forced to. I have auto insurance, but that's required by law.
You should think about doing some research.Sometimes you can find policies that are actually a pretty good investment. Some policies allow you to pay for, say, 20 years, and then you can collect a monthly check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y.
Jane 说自己不仅有医疗保险，还有两份人寿保险。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和意外伤害保险。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他建议 Andy 不妨找找看，因为有时候保险也是一种不错的投资。比如说，有些保险付满20年之后，就可以每月从保险公司领取一张支票了。
That's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You should have been an insurance agent.
Actually, I worked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when I was in my 20s.
Right. No wonder you're so knowledgeable. So what about things like braces for my crooked teeth?Can I claim that from my company policy?
This company only provides limited dental coverage. If you broke a tooth on the job, that would be covered. But things like braces and teeth whitening are considered cosmetic procedures, and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Andy 开玩笑说 ,Jane 应该去卖保险,他真是选错了职业。
You missed your calling. Calling.
在这里是职业的意思。Jane 说自己20多岁时确实在保险公司干过。
No wonder she is so knowledgeable.
难怪她知道这么多。Andy 又问，如果是牙齿整形，公司的医疗保险管不管？牙齿不整齐，可以说
crooked teeth.
牙齿矫形器则是
braces.
郑毅说，公司的牙齿保健保险很有限，整形和漂白
teeth whitening
都属于
cosmetic procedures
美容，大部分钱是要由自己出。
You have to pay the lion's share. Lion's share
意思是主要部分。
So how should I go about finding out if the medical procedure I need is covered?
You should probably speak to your doctor and get some paperwork describing what you need. Then you can talk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But remember, some of your medical expenses won't be covered and you will have to pay them yourself.
I understand. Thanks a bunch. I think I understand the process better now.
Jane 建议 Andy 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去找保险公司问，这样就知道哪些是保险公司负责的，哪些要自己掏钱了。
Life insurance, casualty and accident insurance, auto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天哪，保险的种类还真多耶。
You know, Yanni, there's also travel insurance.If you have to cancel your flight or change your travel schedules at the last minute, travel insurance will refund your money.
That sounds fantastic. 不过我想真的要理赔的时候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保险产品的附加细则特别多。
没错，好了，下面咱们轻松一下，去学芭蕾舞。
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You know, Yangchen, I don't think we should go jogging today.
Why not?
Well, Valentine's Day is coming up.
My funny Valentine.
Oh my gosh, 情人节要到了。那不去跑步，那你要做什么？
Well, I'm going to show my girlfriend my feminine and delicate side. I'm going to do a ballet dance.
可是你穿着那个小短裙子 That's just too much for me.
Well, I think it's cool. And besides, I don't care if I look different, as long as I'm not out of step when I dance.
Out of step? Do you mean 跟不上节奏？我倒是觉得你没有 out of step. You are out of your mind.
That's just your opinion. My girlfriend finds my ballet dancing romantic. Very romantic.You know, Yangchen,、you can also use out of step in your daily life.
Oh.
For example, last year my girlfriend and I were really out of step when we were meeting for our date. She went to the restaurant, but I thought we were meeting at the movies.
你们没有协调好行动。我不知道你女朋友怎么想。反正我啊 ,seeing you do ballet 破坏了我所有的浪漫情绪。
Well, Yangchen,At least you don't dance to other people's tunes.
Oh,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用听别人指挥的意思。
Right.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my parents always wanted me to be a doctor, but I refused to dance to their tune.
Oh, come on, Patrick. 你没做医生不是因为你不想 dance to your parents' tune.
哎，那是为什么？
You're not smart enough.
Wow, thanks for the vote of confidence.
Oh, you're welcome. Happy Valentine's Day.
我觉得芭蕾舞演员都特别有气质，我也想学。
It might be too late now for you to pick up ballet and become a professional.
我又不想当专业的，能比划两下就行。
In that case, I have a coupon for an adult ballet class. It'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beginners. Do you want to go with me?
成人芭蕾舞入门课？太好了，咱们一块儿去吧。没准以后我能跳天鹅湖呢，你可以跳黑天鹅。
I'd rather play the prince.
那你就得把我举起来，你行吗？
Okay, black swan then.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尽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北京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遭到打压事件保持沉默，但是有些学者公开表态反对中共当局整肃他，这些声音也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中国有关当局封锁支持许章润的声音。根据中国新闻界名人高瑜的说法，清华大学教授郭瑜华告诉朋友们，张怡和、许章润和他的名字都被封禁，微信上只要出现全名就根本发不出去，中间加杠都不行。同时他的微博被禁言，百度搜索全面封杀，公众文件微信号也发不出任何文章。2018年7月，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在日本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批评中国当政者，称2017年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倒退，提出警惕集权回归，制止个人崇拜，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阳光法案，以及平反六四等八项建议。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中国对宗教的迫害愈演愈烈。彭斯副总统星期六在对宗教界领袖发表的讲话中说，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自从1999年以来，每年被美国国务院列为进行宗教迫害的国家。中国政府大规模关押少数民族维吾尔人，严厉打压西藏人和其他有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人权团体说，中国当局在所谓的在教育营中关押了多达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中国称这些人是在职业教育中心接受培训。据报道，中国广州最近新出台规定，对举报所谓的非法宗教活动的市民提供最高达10000元的经济奖励。宗教人士说，这是中国当局打压宗教自由的又一项具体化措施。日本媒体报道说，4艘中国海警船星期六上午先后进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围水域，航行了将近2个小时。日本媒体的报道说，其中一艘中国海警船上装有类似机关炮的装备。日本巡逻船向中国船只发出了要求驶离日本领海的警告。中国公务船上一次驶入尖阁诸岛周边水域是3月19日。2019年农历新年之后，中国海军舰艇2019年第一次驶入尖阁诸岛附近有主权争议的水域。中国往往选择一些节庆日和纪念日巡航，如去年农历新年除夕和9·18纪念日等等。美国政府的调查记录显示，冒充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的电话欺诈案件，仅仅在一年多就导致4000万美元的受害损失，而且大部分受害者都是亚裔，很多人是中国学生和访问学者。美国联邦调查局互联网犯罪投诉中心3月28日发布警告说，该中心从2017年12月到2019年2月，总共接到350多起投诉，受害人都是说中国话的人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短信，声称是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官员或者一家物流公司的代表，理由是有一个包裹放在中国大使馆，让接电话的人前往领取。电话显示往往是中国领事馆或中国大使馆的正确号码，让受害者放心。受害者然后被告知，有关方面发现了一个可疑的文件或包裹，里面有受害人的护照、社会保障号码或信用卡等等。有人在中国的机场被逮捕，身边发现了受害人的护照等等。受骗人然后说，案件在调查中，为了协助中国执法机关侦破此案，受害人必须有与一位调查人员讲话，然后欺诈开始。 美国停止向中美洲三个国家提供援助，理由是这些国家向美国输送了大量的移民。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强调两岸统一的必然性和急迫性。尽管台湾总统蔡英文立即回应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北京的急迫促统在台湾引发了不同反应和不少担忧。如何确保台湾安全？台湾的前途在哪里？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提出了让台湾成为永久中立国。什么是永久中立？北京会同意吗？吕秀莲前副总统这个星期来到了华盛顿，阐述这个和平中立台湾梦。那么华盛顿对此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很荣幸为您邀请两位贵宾来到现场与您进行交流讨论。第一位就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吕副总统您好，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
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嘉宾呢是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蔡部长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吕副总统，
是
我们知道在昨天美东时间的星期一，您在华盛顿出席了这个由美国参议院和天主教大学合办的一场研讨会，
是
那么在会上发表了将近10分钟的演说，就是在宣传这个有关于推动台湾成为和平中立永久中立国。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解释什么是永久中立，为什么您认为这是最适合台湾的选项呢？
是好这个就是我们会议的一个文宣啊，讲永久中立啊，它是一个维持和平 peace, security and justice, 为世界的和平正义跟安全的最好的典范。所以这个座谈会的意义是从全球人类发展的角度，那么也符合2017年2月2号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文。这个决议文说鉴于这个要弭平区域的争端，维护世界的和平以及促成地球的永续发展，发现很多的国家如果变成中立国的话，对这些事情都很有帮助。所以宣布每年的12月12号叫做国际中立日，鼓励更多的国家采取中立的政策。那 permanent neutrality, 我们昨天的会议是在全球未来安全架构的发展这个角度啊，那跟这个美国的天主教大学跟我所创办的民主太平洋联盟DPU 共同合办，那么很荣幸能够在美国参议院的 building 举行，所以也邀请了来自欧美各国和非常优秀的学者专家20几位啊，那么是把台湾如果变成中立国啊，放在全球发展的架构来看，很多的朋友事先对台湾不是很了解，特别听到说台湾怎么会主张要变成中立国，非常的好奇。那么经过一整天的会议以后我想大部分上我们获得很多的支持啊，他们终于了解，而且觉得非常有道理。基本上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的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先生也从台湾海峡历史性的有3度演进，都是被认可为一个这个中立的地区哈，所以我们的中立是包括台湾跟台湾海峡的中立，对于维护两岸还有区域的安全跟稳定 绝对有正面的价值。
是，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蔡部长了。不可否认，台湾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那在具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战略位置的情况下，如果他来宣布中立，他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他面临的挑战是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特别我们知道北京对这个台湾的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台湾要怎么样能够寻求中立？怎么样来跟北京和平共存呢？
好，很好的这个问题哈。昨天呢，吕副总统跟我还有大概五六十位参与者，来共同讨论这个台湾海峡的和平中立的问题。那我的论点呢，我个人的论点是这样：这个维持台湾海峡跟亚太区的和平稳定跟公平正义呢，是符合不仅台湾人民，对中国、对美国、对日本、对亚太区的国家都是有正面的影响。因为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战争冲突，我们希望呢台海、南海、东海、亚太地区能够和大家能够和平共存，大家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这个邻居。那从台湾人民来讲，台湾主张人权，主张和平，主张稳定中立，是一个对台湾人民来讲是一个人权，一个普世人权，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台湾的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台湾人民的人权。这个人权也在联合国里边的人权公约也好，联合国宪章也好，说人民有自觉未来自己将来的定位的国家定位的权利。那第二个呢，事实上我从过去的这将近这个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历史来看，过去呢韩战以后，1950年代的韩战发生了以后，美国的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总统呢马上向国会报告说，美国总统决定遣派第七舰队来巡防台湾，让台湾海峡能够保持军事的中立。这个然后呢两三年后呢，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司令 Davis 将军呢，海军四星上将呢，他宣布台海中线。那个中线的意思就是说，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台湾海峡大概有200公里的海峡呢，中间画一个中线。那现在我们叫做 Davis Line， 就是 Davis 这个台海中线。那个中线呢，过去呢已经65年到今年是65年，就是说双方中国的战机还有他们的这个军舰呢不能跨越台海中线来侵犯了台湾。一样的，台湾的飞机军机军舰呢不跨过台海的中线往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海空领域去。所以这样的一个军事的中立化呢，台海中线呢让台湾海峡维持了过去65年的和平稳定。所以这个呢，从军事的观点，我一直过去呢在国防部台湾国防部服务的时候，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想法，台湾跟中国之间呢，除了台海中线的军事缓冲区以外呢，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台湾中国美国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互信的机制哈，就是说 Military Confidence Building Mechanism MCBM，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从短期之间呢，我们台湾跟美国跟日本跟中国希望有对话的机会，最少谈这个台海中线能够继续维持未来的30年50年100年的这样的台海的和平稳定。
我想继续请您也来说明，就是这个台海中线还有军事防卫上的问题。因为确实也有很多人担心，如果台湾真的要走向永久中立国，那美国还有没有保护台湾的这个义务？
是的，
对，您是不是能继续就这方面来阐述？
我先补充一下蔡部长刚刚讲的哈，跟刚刚题目上有一点落差。这一份资料是我在3月5号已经代表支持者共同提案10000人，
10000名
提案。那这个公投的主文啊， 你是否同意台湾应向国际宣布和平中立？我们没有用国啊，这个是我们用心思考的，因为刚刚蔡部长讲，不止台湾应该变成和平中立，事实上应该台湾海峡本身就和平中立。台湾海峡和平中立符合国际的利益，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无害航行公海的自由航行权获得保障，因此我们没有用国啊，所以不涉及主权的问题。我们希望台湾跟台湾海峡全部变成和平中立的区域。
是，那么吕副总统既然提到说这个主权的问题啊，接下来我就想谈到您的这个有关于和平中立的这个议题，实际上在中国那边也引发了很多的反应。那么特别呢，我们就来看到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他们在这个星期呢，就针对这个永久中立的提案呢，特别访问了厦门大学的一位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张文生。那么张教授呢，他是这么说，他说早在战后时期，老牌的台独分子黄继南就曾经向美国提出了永久中立国的概念。那么他说呢，这是重提早已经被世人唾弃的老套概念，是在行分裂国家之实，不过是在国际社会打一张迷惑舆论的牌。您是不是能解释一下这个和平中立它与台独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中国方面的解读仍然认为这是在行分裂国家之实。
这位发言人我不认得，他提到了黄继南先生是台湾民主运动的先驱，他已经在天堂了，所以他用黄继南先生的主张就认为我们是在开时代倒车，是完全的错误。今天台湾人民2360万人，人人具有最高的教育水准啊，最深的民主意识，刚刚蔡部长讲到的这个self-determination， 一个民主有决定自己民主命运的这个基本权利，是全体台湾人会全力来捍卫的。联合国的各种人权公约也一再强调这个公民自觉权利，所以这是我们非常严肃推出的课题啊，中国的朋友，希望你们也面对新的现实，特别请你们去 Google 看看我刚刚讲的联合国在2年前2月17号、2月2号通过的 resolution， 这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指标，不要再走开历史的倒车啊，讲这些是胡说八道的言论。
我想请蔡部长也来回应一下，刚刚我们提到了美国，提到了台湾的防卫，那么如果今天台湾走向了这个和平中立的话，那么美国方面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中线论，怎么样来继续坚守他对台湾的这个防护的承诺呢？
我想这样哈，即使台湾海峡军事中立化，事实上美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呢，都在维持希望台海的稳定和平，不需要有冲突战争。那我认为吕副总统所说的和平中立的公投事实上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即使台湾未来要走向和平中立的话呢，我们就像跟欧洲的瑞士其他国家一样，它是一个外交上的中立，但是实质上为了维护台海的安全稳定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安全合作呢，我们还是台湾还是要跟美国跟日本爱好和平的国家、民主的国家做继续的合作继续的在安全上、在国防继续努力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台湾关系法里边有承诺美国对台海的稳定、和平、安全，他们负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上跟法律上的责任。但是呢，为了确保台海的和平，我想中国可能不会赞成这和平中立，或是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我们从台湾的立场，从亚太区稳定和平的立场，我们希望跟中国和平共存来对话。事实上在2010年呢这个前中国的领导人胡锦涛也公开的承诺，希望这个中国呢跟台湾跟其他的国家能够讨论到所谓的我刚刚讲 MCBM， 就是军事的和这个互信的机制。 能够举个例子说怎么样在台海南海能够有一个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公约或协定避免这样的一个中国跟美国跟台湾跟日本跟菲律宾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冲突。所以我也希望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呢能够跟胡锦涛前总理一样能够比较有弹性的善意的跟台湾呢跟美国其他邻近国家来对话，能够如何谈到军事互信的机制，避免这个台海的或南海的不必要的误解跟冲突。
是李副总统，我想请您补充。对，
在联合国的记录里面，1995年联合国大会无意义通过中亚的土库曼从苏联苏维埃联邦政府脱离出来变成独立的国家，同时宣布中立。1995年获得联合国大会无异议通过。那么土库曼经过22年实践作为中立国的好处，就是在两年前提出一份报告，就是作为一个已经中立22年的国家，他们有怎么样的发展建设，是因为他们变成中立国，获得联合国再度肯定，才会接受土库曼的提案，把12月12号宣布做全世界的国际中立日。那么在这个同时呢，之前两年蒙古共和国的总统也在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蒙古中立。那这些可能是在中国的朋友不了解的讯息，这表示说中立国不是老掉牙的主张，这是最新人类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趋势。那么中国的两个邻居蒙古共和国还有土库曼应该也是接连，他们都已经变成中立国了。所以请中国的朋友打开你们的世界，新的思维来共同开创新的未来。在我正式向我们的中央选委会提出的公投提案里面，我们要备妥理由书，因为有字数限制，但很简单，我说明到台湾如果和平中立的话，它有怎么样的战略价值。对中国的部分很简单，几句话借这个机会分享给中国的朋友。台湾成为和平中立的国，那么回可以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共存，而且我们很愿意建立远亲跟近邻的关系，因为的确很多住在台湾的人民，他过去的祖先是来自中国，所以我们在血缘在文化上有远亲的关系，那么隔着台湾海峡，所以也是近邻。因为是远亲又是近邻，所以在台湾的人民跟中国的朋友绝对没有仇恨，更不应该轻启战争。我们应该在远亲近邻这个事实之下，那就是承认台湾是一个和平中立的。所以我们有着，那至少有什么好处，可以请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人民卸下一天到晚要处理台湾问题的压力跟承担，好好的把长期以来花在对付台湾的心力还有费用又挪过来，让中国大陆的朋友人民可以过更好的日子。因为让台湾变成一个和平中立的国家，那中国也可以放心，台湾你不用担心台湾会跟第三势力结合来对抗中国。所以我想台湾成为和平中立，不但对我们自己好，对中国大陆的政府人民一样都有好处。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要用全新的视野、开放的心胸来共同营造我们新的未来。
是李副总统，我想再请教您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说明一下，在这个时间点上，其实我们知道推动台湾和平中立，这个您从2014年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构思啊。那么到了2019年，我们看到今年年初，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习近平的一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讲话， 是不是让您觉得这个有一些时间上的压力了？这个台湾要走向和平中立， 所剩的时间还多吗？
简单回答，我是为了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所以在2014年8月15号，在我们的立法院100多位各界人士共同宣布推动的。那5年前，那为什么最近才正式提案？这是我们内部因为公民投票法，在我推动已经有几万人联署之后，立法院宣布进入修法阶段，所以呢，我等了1年半。那么去年是台北市长的选举，我觉得今年时机成熟，倒不一定是因为紧迫的关系。我觉得今年我已经正式提出，因为根据修订的公民投票法，我认为会成功的几率相对提高很多。那在实际来讲，我也期待习近平中国领导人，还有所有爱好这个人类未来和平发展，真正要让两岸关系和平共存，是不是叫一家人我想也许言之过早，但是我们可以和平互利，一个最好的选择。
好的，谢谢吕副总统。我想针对这个韩国瑜市长最近的出访，是不是能请两位嘉宾也简单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想先请蔡部长来简单跟我们谈一谈好吗？
好的。习近平中国的领导人呢，在今年1月初呢，谈到了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呢。我想台湾的民意经过了民意调查，好几个民意调查都认为80%几甚至90%以上的台湾民意不可能，也绝对不会接受中国的所谓的一国两制、香港的模式或澳门的模式，因为台湾人民呢，很清楚的，应该中国的领导人应该很清楚，台湾的民意呢，所以要跟中国来统一的大概只占15%到20%之间，所以70%以上的台湾民意呢，都希望台湾能够跟中国维持现状，和平共存，成为一个大家亚太区所羡慕的一个现状，台海的现状。那第二个呢，我认为说这个当然这个韩国瑜市长是他个人的想法建立呢，我想他应该回到台湾以后向台湾的人民说清楚讲明白，因为台湾的民意呢显然是跟他所想象着接受一国两制或是选特首呢有极大的不同的反应哈。那这个也跟他选举期间的不谈政治不谈台湾的这个将来的这个未来呢，这个我想是相人民是会感到台湾的人民会感到很失望很失望。第三点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讲的，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我想这一点蔡英文总统还有以前的李登辉总统都讲得很清楚，没有九二共识这个问题，有九二会谈，但是双方呢是没有所谓的一中各表这个情况。那习近平领导人呢，在今年年初的这样的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已经讲过了，已经讲得很清楚，没有各表，九二所谓的共识从国民党的想说这个一国各表是一个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习近平讲得很清楚，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所以这一点呢从国际上的观点，美国也不再承认有中华民国的存在，联合国在1972年的这个也谈到了台湾的这个没有谈到台湾的未来应该怎么样，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认为说中国跟台湾的领导人透过双方的官方呢能够来开放心胸，用互相的善意呢来对话，寻求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共识，就像刚才李副总统所说的，希望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呢能够开放心胸，用不同的思维能够了解台湾的人民的想法我想和平共存的话呢，两岸和平共存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确保台湾海峡跟亚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呢，我想都是赢赢双面双赢的这个未来。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女士，还有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先生，今晚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要和您继续探讨代写的 GDP， 响水大爆炸留下了哪些警示？请您按时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